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求你从天上垂看，这有小群人在那边等候你，不是求你的赐给，不是求你的帮助，不是求你的供应，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但我们知道这一切你都预备了，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今天知道，就像话语所说的，天空的鸟不种不收，所罗门王所穿的他不纺不织，像那个花一样，他穿的比所罗门王穿的更漂亮。所以我们真是不明白，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试着环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但主啊，原来每次来到你面前，主只要我们遇见你，这一切就算不得什么，甚至这一切都在困难，这些困难都在你荣光里面都消失，不仅这些困难，就这世界过去给我们的一些的所谓的好处，就像保罗说，好像突然就变成成为没有价值的粪土一样。主啊，这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也是不是我们比别人看得开，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放得下，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有信心，觉得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可以走过来，只因在一件事情，就我们遇见了你。只要在一件事情，主啊，当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你就满足我们。主啊，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你的灵就浇灌，好像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主啊，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有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哦，是啊，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你死，你会做一件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哦，好像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那个旧人，是成为一个新的人。哦，不仅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今一同与你坐在天上。主啊，哦主啊，是的，今天我们愿意放下所有来跟从你爱你，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所以如今你更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你不仅是耶稣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你乐意的与我们同在，你乐意的告诉我们，你不仅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而且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的。你不仅要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将来所面对的，因此主啊，你要为我们将来预备了道路。你不仅看顾我们，你更是眷顾我们。哦，神啊，是的，这样神说，我们到哪里可以躲开你？你总是在我们的前面，总是在我们的后面，总是在我们的左边，总是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以为到一个地方找不到你，原来你早就在那里，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怎么寻求你的面，只是我们过去不知道寻求面的时候，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求的，原来你在那里等着我们，你要把更好的给我们，超我们所想所求的给我们，你要把我们所愿的给我们。当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打开，当你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这样的话去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真知道，主啊，不仅我们愿的得着，你为我们预备的也得着。当我们向你求下权的时候，你乐意把上权下权都赐给我们。哦神啊，感谢你，因此主啊，我们越越珍惜这段的与你亲近的时间，不再求什么，不再挂虑什么，不再担忧什么，主啊，不再抱怨什么，不再痛苦说是苦恨什么，因为在基督里 我们不仅有了答案，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在基督里面已经得释放了。主啊，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仅是得到罪的赦免，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活在永生的里面。哦，神啊，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是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神。主啊，若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是出于你，主啊，我们就像诗人所说的，我们就默然不语。哦，若是我们在讲什么是多余的，在讲什么甚至是冒犯你的，主啊，只让我倒回来，让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被你更新以后，让我们讲出来就赞美你，就是荣耀你，就是感谢你，就是在面前全然的信靠顺服。主啊，好像我们讲出来，我们所说出来的，我们想到的，主啊，就是走在信的当中，好像我们一生能够不止做一点，乃是更多，乃是全然的被你来使用，好像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能够成为一个在你家中可以被用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现在这日子来，你不断的不仅把你的信箱打开，你不断的在用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翻转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是吧？做提升的工作，做扩张的工作，是吧？虽然我们活在这暂时的、短暂的人生里面，是吧？你却把一个永恒的那个宽度、那个长度，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可能在人生当中，我们活在一个有限的人生，可能这个不足那个不足，但主啊，你总把我们的灵提到那至高之处，我们就看见了，万有都属于你的，万有都要在你的掌管的底下，而且万有都归于你。哦，终于开始明白在基督里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在基督里你有的就成为我们有的。哦，你有的你乐意赏赐给我们。哦，主啊，不叫别的，让我们不仅对我们生活上今生再没有挂虑，再没有担忧，甚至再没有什么东西梗在我们的里面走不出来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全然得释放的时候，让每个精神，让我们每个精力，每个思想，主啊，每一个的在你面前的呼求，都能够走在你心的当中，都能够被你来使用，都能够起来荣耀你的名，赞美你。哦，亲爱圣灵保惠师，做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不仅重生我们，哦，你更新我们，炼净我们，把那过去消极的、负面的，甚至得罪神的意念都挪开，好叫从今天开始有圣洁的意念、公义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哦，有得胜、有积极的意念在我们里面，哦，有那大有喜乐的盼望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心意，特别在我们每个人上的心意，特别在我们教会的心意，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在我们看见，在我们顺服，你的心意就必定要被成全，你的心愿就必定要被成就。而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献给，再次把我们自己献给你，再次把我们的教会带到圣宝座前。哦，又真又活的神，坐在宝座上，那曾被杀的羔羊。哦，主啊，手中拿着生命册的那位，对你的教会来说话，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的教会做成你要的工作。哦，拿荣耀你的名，仰望你，等候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被你得着。主啊，我们也对你说，我们要更多的得着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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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讲到三个博士来找耶稣。那完以后呢，事情不是停在那里就了事，后面就带出整个这个世界的改变先从主耶稣所成长的环境来改变，你马上就发现有些人走得下去，有些人就走不下去。所以在后面，但是每样事情的改变，你是偶然的吗？你是好像就是无可奈何的吗？倒在马太一直提醒，每样事情不论你看怎么去看，都是为了成就先知的话。换句话说，这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都在神的应许的发生的里面。有些事情在整个过程当中实在不容易，我们碰到困难，我们总觉得找一个秘方如果是我能够做一二三就把问题解决，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找到一二三原则，但不见得问题马上就解决，因为中间有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这个过程的目的是让你我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让你我的信心更加的真实。信耶稣有平安这句话绝对是一生的考验，信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见得有平安，坦白说信耶稣以后更加没有平安。那怎么去所谓的 balance 这个信仰跟着生活，这叫信心。信心从某角度看不见的，但信心是个能力。信心从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的信心能够像这个芝麻子这么大，你的信心能够叫那个山挪开，那个山就会挪开。所以信心虽然是小到像个芝麻这么小，但是你可以说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是在于你的信心。那要紧的是信心你要允许它来发展，信心要允许它能够成长。那这个的允许的当中就在于你的怎么预备一个环境。有些的环境是比较容易或记去学，在有个讲员来，有个特会来，有个你的师父来。但是呢，如果有些呢是比较从这个所谓的不是就从磨练而来，所以原来在我们当中信心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拦阻我们信不来的，这个叫做老我，这个自己的成就，这个自己的所谓的本领。不知道我都懂你跟我讲干什么，这个你都知道你跟我讲干什么，那更要紧。知道了反而成为我们自高自大，我们知道越多只会批评别人，我们知道越多却没有发现自己在改变。这典型的是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所谓的祭司的困难。那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信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真的我们能够有什么就是信心啊，在信心的当中，甚至在困难当中能不能产生信心的果效。第一个，你坚持不后退，不跌倒，甚至不妥协。在信的当中，你在困难你还高声扬这个欢唱，你在信心的当中你可以爱人甚至爱你的仇敌。再说信心是从个角度上是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谈过这个东西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需要让它成长。刚刚信心我是讲到大小，所以只要你有一个信心是真实信心，这个小的信心就好像用到这句话，好像那个芥菜种一样，那个成个大树。在祷告我这样子说，成为芝麻碎渣，我用是讲那个观念。你有个那个外邦的妇人跟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帮助我的同这个以色列。他说，我就是你桌底下那只狗，我能够捡底下的渣甚至捡个芝麻，我都觉得有帮助。 所以常用这个来思想的时候，原来你发现从360度来看信，有很多方面我们是需要操练。那怎么去操练这个信心？就困难来啊！你没有困难怎么？没有热，你这个烧饼也不会发，你就摆在那边好漂亮，它就是烧不起来。但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容器或器皿，说陶器什么器的瓷器，你不经过烧的话，你怎么可以呢？我再回到黎陀生呢。他讲话，如果你的葡萄再好不芽成汁，怎么成为葡萄酱葡萄酒呢？如果你的这么好的橄榄不压的话，怎么成为油呢？所以信心当中不是阿 Q 精神，不是白白受苦，不是咬紧牙关，甚至不是走完了就我相信等我走完以后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说的不一定会怎么样，不一定要你要的，我只要走完以后我一定会有这个，我一定有那个，我一定会做成的。没想到如果你信心走过以后，你突然发现过去的原来的在这样的考验当中，很多你要的东西本来就是错的，你期待的东西本来就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相信每个基督徒绝对包括我在内，我以为这样做，所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信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二三一个方法，我不说不需要一些你告诉我你怎么走过来一些的经验成为安慰成为鼓励，但坦白说我要 copy 你还真不容易， copy 你的原则不见得我走得过来。特别在一件事情，当我 copy 完了以后，我以为走有一些原则，但最后我要的还是我要的东西。你看我们弄了7-8年搞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祷告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如果祷告永远都是要那个，你我的祷告是很难通的。没有错，祷告这个事情本来就对，多多祷告是对，大声祷告对，拍桌子拍地祷告也对，祷告完没有声音的喊哑也对，都对。但我还是要问，怎么叫那个蚊子走开都不跑？怎么有些人一祷告以后事情就发生？所以祷告永远，如果这个功课你早会学会的话，永远不是你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永远是神改变的心意，让那个种子那个种，因为在里面可能那个土本来就不对，那里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不同的种子，但那颗叫做真理的种子落在里面，有没有让它成长？不说吧，一个比喻，种子撒在好土坏土，原来真正的，所以我常说讲完道以后有1/4能听得懂就不错了，有1/4能够听懂能够继续走下去就不错了。因为照主耶稣那个比喻说3/4都你讲完以后对他讲没什么作用，有什么有世界把他压制住，有些被鸟给偷走等等等等。所以求神真正恩待我们，所以神的话是这样的重要。那有时候既然祷告一两次我也抓住神的原则，都没有事情发生，那没有发生就没有事吗？所以昨天院长讲得很好，他是安慰鼓励我们的。那真你走过来以后真是不一样，你怎么知道已经走出来？我常这样问一个问题，你还被过去事情捆绑住吗？你真的能够像约瑟，我也在学，不说你而已，当约瑟碰到那几个兄弟的时候，这几个兄弟吓死了，没有约瑟讲说这种事情我不计较，这第一个事情我怎么会计较呢？你是我的兄弟。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些事情是对我有益处的。真的，你想到那个人你还会计较吗？第二个，想到那个事情你还会计较吗？那第二个，你想到那个事情那个人，你只是说我被他害惨了，我就吃亏吃多了，有没有像约瑟这样祷告说这个事情是对我有益处的？不仅对我有益处，是借这个事情神对我们全家族有益处，所以今天呢，我的老爸爸还有你们兄弟还有家人都有饭吃啊！不仅对我们家族有益处，对整个的埃及是有益处的，因为世界在整个的饥荒的里面。哇，当我读懂了这个约瑟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什么意思？因为我受苦受很多，说感谢主，只是等到后面事情要发生，哦，受苦受很多以后就发了吗？只是我一说我就赚大钱吗？我要这个没有，我相信受苦这么多主要的到最后发在哪里？ 好叫神的旨意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被磨练过的人能够做成神要做的工作。我们说约瑟，我们说但以理，我们说这个以斯帖，你觉得这人走过来容易的吗？真不容易。不过感谢主，在整个信心的考验当中有起有伏，有高有低，有时候是好像比较积极的，就让我们一看哦，你这样做就好的事情就发生。不过很多时候事情发生的这个考验来说，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还没做，那倒是很多的问题发生。为什么？因为神在考验，甚至在炼净我们里面的问题。我还是说整个的属灵征战在一件事情，那个战场就在你思想里面，整个属灵征战就在你思想里面。这个人都后书里面说的属灵征战有这个什么叫做身体啊，受打击攻击都在思想里面。这个的思想是加在你的感觉跟你的所谓的决定的，所以我们常说心啊是三样事情，就是你的思想的 mind，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 feeling 或者你的 emotion， 第三个就是你的意志，就是你的 will。 思想常常，所以保罗讲到这个罗马书讲到你的良心在里面较量，什么意思？较量就思想是还是是非，这是讲你的思想，你的良心的有个在里面较量，就你的这个人的心所包括在三方面中间有一样是在做分析的，做决定，就帮助做决定。如果这个的思想说哎呀是这是我的肉体需要的，我就让它放荡一下放纵，就随着我的感觉，我的 emotion 很重要，本身是没有错的，但那个的所谓的情绪为老我来发作的时候，那个情绪这不得了，是犯罪的。所以我觉得情绪最好的被控制住是用来敬拜，因为神要我们热心的尽心尽心尽力的去爱他，不要留在敬拜神，不要留下任何东西是被瑕疵住的。我还是说有一天我真希望你在敬拜当中你喊两声，我相信你一定会有突破，就你喊不出来啊，那我没办法，因为那个是很重要，那个是 emotion。 但你讲了半天为什么你要喊两声，我需要告诉你这是你思想的问题，所以你需要判断喊不喊在于你啊，你不是喊不出来，你不是没有声音，但是我们不能够喊。我讲一句话，主要说为用你的声音就说是谁把你的嘴巴给钳住。用今天好多包括、讲到周牧师也提了，院长提了，今天我们戴着口罩是什么把你捂住嘴，连捂住嘴口罩我们都要喊，那何况我们不戴口罩你不喊，那太可惜。所以你知道是四面讲那个亮带，有没有声音那个亮带，那不得了事情。你讲到深渊与深渊，一喊着哎，现在我们有点电动的感觉，我们有点深渊的感觉。张仪在带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回应，什么时候你可以得释放，什么时候可以得自由，那这样，那这时候我决定我敬拜的时候我祷告一定开声。我不说你喊一定要喊到最后没有声音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真的你的信心就跟着来，你心能够可能你嘴巴讲出来，那不再是一个隐藏的，不再是个有的没有的，起码你能够具体的把它讲出来。那当时最后你会有个决定，你的意志就要做个决定。所以呢，我要说在这里，当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要看重主？因为这个在我们整个思想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体贴，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是要随从圣灵，底下那个字叫体贴圣灵，那都跟思想有关。就为什么这些年来、特别我们六八班、不是在第二年开始、感谢主，这个我不怎么丢，我真的从来没想到、那个张毅变得越来越漂亮，他们两个人变得那个《使徒行传》变得越弄越漂亮。我从来没想到我要弄这个早亮光，早亮光这个名字也不是我说的，我要跟说我要一个讲钟头，这是我要做的。所以大家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觉得思想没有被主得着， 我觉得那个思想本身就是你信心的那个好土壤。你可以说信息就是那个种子，但你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信心的那个氛围在里面。因为常常的肉体，那当时我们希望借这样一个敬拜当中，让你的情绪，让包括一个意志在里面，都能够在一个正常的或者一个比较一个另外的不跟我们走到社会啊，进到办公室另外一个不同的气氛的场合里面，好叫我们的信心种子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起来。那这是啊这些年我们所做的。OK， 从13节一直到23节就事情就发生了。那坦白说，救主来了，这有平安吗？不见得。前面讲到全城就不安，叙利王不安，城里面就不安，不是带来平安吗？你就看到很多事情，原来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神的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你就慢慢发现它的产生的那个影响力。接受的他会有平安，拒绝的心中会有这个不安。那回到地方来，但是拒绝的那不安的当中，他总要处理啊，他不会照神的方法来处理，就照人的方法来处理，或照人的血气来处理，或是照着一个被撒旦魔鬼掌握的，在他的这个控制底下，撒旦魔鬼的诡计来处理一些问题，所以底下产生许多的状况，许多的困难，就 chaos 是所谓的危险就发生。所以从13节开始他们就逃难了，就从这个伯利恒那边，不是回到耶路撒冷，就从伯利恒就往底下跑。神有他的指示，讲到梦中，这我们提过蛮多的。所以呢就回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埃及去。那完以后，所以十五节面说就住在那只等到，所以就为我们也思想过，所以你有梦的时候是一个环境，然后神会向你显现。第二个，那第三个是要对你说话，要听清楚他讲什么，当然要尊重他的话。只等到这讲得蛮清楚，直到埃及去住在那里，只等到去，你看没有比这个更清楚了吧？你说不知道前面的路吗？原因干什么也讲清楚了。完以后你会觉得，神啊，我们不是生完以后就回耶路撒冷，如果是王，我把好培养长耶路撒冷一个最好的地方啊，起码从犹太人的角度上是一个最文明的地方，最啊，是吧，这个是最好的地方啊，怎么栽培他？不，神说把他送到埃及去。在这样讲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不见得站得完全清楚，不过我相信他们去了是一件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但是呢，从马太的角度来讲，这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讲到何西亚书，我们谈过十一章第一节，是用到埃及。那这边讲了有两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你要问为什么马太要选这节经文？旧约很多圣经啊，我们在选这经。因为在这边最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把摩西跟耶稣放在一起，与摩西是主耶稣的 topology， 就是所谓的这个预表，摩西不是弥赛亚，摩西是预表那位弥赛亚，是把百姓从这里面拯救出来。摩西的本身他是犹太人啊，这应该希伯来人，他在外邦的当中，所以主耶稣会带到外邦，生出来就到外邦去，然后啊，在那边有一段的时间，坦白说也受埃及的文化的影响，在那个生活里面，因为有一段的时间在那边，所以呢，像摩西在埃及里面被培养起来，但更要一件事情，摩西也逃难，所以呢，这个法老王下命令啊，叫这个搜身婆要害死这些搜身的，特别是男孩子。那这时候也讲到后面这个叙利王怎么的要杀这些孩子，两岁以下的男孩子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是把这个放在一起，跟摩西好像把它做一个 type， 叫做 typology， 就是预表，然后呢 预表什么东西，它的背景很相同，但是它目的也是很相同。目的是什么？就把他百姓从罪人们拯救出来。摩西怎么把以色列从牢法里面拯出来？所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属于他人从这个时候的罪恶里面，从撒旦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来看看呢，16节到第18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舆论啊，但后面就讲一件事情，并向四境所有的男孩，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基本上这城里面所有的就不要，就这个城有多大不要漏掉了，意思就四境不要漏掉，城里面这个范围里面凡两岁以下的男孩子，因为他算了一下博士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星，一直到这个博士遇到他，那这两天啊，这个博士都没有回来，他算一下大概两岁以下的孩子都在这 category 里面，然后都把他杀尽。那底下就蹦出来17节，叫应了先知以利米的话。坦白说，解经家这边有点点的讨论，因为为什么要用这节经文，为什么要用旧约很多先知话，为什么要用这经文？这经文呢，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在耶西米第31章啊，对不起，耶利米31章的15，这其实31章你要从头到尾看看，但你还需要一点的了解那背景。拉玛听见嚎哭的声音，是拉结，哦，这个就很难解释。拉玛这个地方在哪里搞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只是说拉玛在这个传统里面是拉结葬在那里，死的时候，那不可，大家都知道拉结，拉结等于说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祖先呢，在等于代表这个犹大出来这个支派等。拉结本来是一个外邦人，甚至一个蛮糟糕的穷人角，是一个妓女，但不管在列在主耶稣这个先祖的里面，拉玛是他埋葬的地方，真的不容易去找到。那这时候讲一句话，埋葬的见嚎哭大声是拉结哭他的儿女，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已经死了，埋葬那里，他哭什么？他怎么哭法？多少年前事情？乃是说，这时候这个悲哀到个程，这是一个的比喻，好像那个人已经死了的人，听见的都难过。拉结已经死了，你们，但是拉结听到他的儿女、子孙多么带，在这个大所谓的屠杀的里面，连拉结。但是这不是讲到这边的屠杀，等一下我再解释，是讲到整个的那时候以色列被掳去了，被敌人掳去了，整个灭亡了。所以拉结如果用这是人可以听的人就好，这个就我祖死在祖先在坟墓里面都会为今天后代知道这么的光景啊，都会大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一说，如果你是祖先，是拉结，你看到后代的后代后代，然后成为一个大的民族，到最后这民族、这个的国家、这个后代全都不见，一说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所以用这个来描写当时耶利米在讲当时那个的状况是多么糟糕，是多么的悲哀，是多么的遗憾。不要忘记，在那有一段的时间的当中，这成为一个大国，但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不过你读完耶利米31章，你读完这些经文以后，你总是在耶利米当中你读到耶利米有甚至说哀歌，他就会哭的。我意思说确实讲到那时候的悲哀，他想到就悲哀，看到就悲哀，想到过去，想到今天，想到将来，他就悲哀，因为将来就完了嘛，只会这个怎么会越来越好呢？没想到在耶利米的 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先知书里面讲，总是带出一个东西，叫做盼望，叫做盼望。所以就是单单31章，你读，你就发现里面神的拯救，神的拯救，神没有看，因为从一个比较已经黑到漆黑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一个亮光在那里。亮光是他来，从神来，神就那亮光。然后你读到31章的时候，你读到后面，原来那一天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用了大家都很熟悉，神的心意、神的律法，不只刻在石板上，而是刻在心板上。因为从先知角度来讲，神拯救了。如果人心不改变，神拯救也没有办法了。不是他没有看过这个事情。所以就是神拯救，如果人心不改变，就是从那个困难门走出来，因为人还是继续犯罪的，人还是得罪神的，以至于神在约里面他不能够在人犯罪上还要所谓的帮助人祝福人，所以他整个收回他的祝福。圣经说这叫咒诅啊，神不会故意去咒诅一个人，不会这么小气。我常说只是神会收回他的祝福，因为这是约的关系，你怎么我就怎么祝福你。而且这个约我讲了几百次，是 单方面，不是双方，是神说，所以他很有把握，你这样做我就一定会这样，你信靠我你就得永生。那个没什么没好，我们谈条件新点可不可以，没有这种事情，你信靠就得，如果你依靠我，显出在我身上显出公义，就必然得救。我最喜欢诗篇还有这以赛亚书，一个人只要走在神的这诗人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好叫我们能够得救。现在都在困难里面喊，不跟神说，神啊，你看我好可怜，太欺负我，没有这种事情。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常有人说，牧师，你要我祷告，因为那个人欺负我。我说没有错，那欺负些什么呢？等等，我问完以后 ，OK， 我在我祷告前，你要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得罪他的，你有没有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不对的意念，比如说合伙了又。你说他把你倒掉，他倒过来，在合伙当中你有贪心吗？这合伙当中有没有有点过分的期待？如果我们不走在神的公义上，你喊，因为神出显出他公义，我们才得救啊。但问题是，神一显出公义，我还在最终，那怎么办呢？神只会惩罚他，神当然要惩罚我，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我有时候这样讲完，有些弟兄姊妹就不太敢祷告。我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当然你可以悔改认罪，当然要悔改认罪，求神的吧。那悔改认罪就不这么讲。第一个，你认罪，你悔改，悔改以后，你还计较那个人占你的便宜吗？你还计较那件事情好像吃了大亏吗？你悔改嘞，你已经释放嘞。那如果真的悔改，我真的这个过去这么多年为人家祷告，一悔改根本你不用讲什么，神就摸着他，他全的重担就放下了，跟我不需要这样啊，为他大神，那你要帮助他，他好可怜，那更不需要。这个人已经悔改，人家回转到你面前，不用这个回转到面前，主啊，求你这时候得着他，很容易。我说很容易，不是容易，很自然，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是神的事情。神要的，这样我人能够做什么？不是这么久，我真很清楚。所以呢，整句话为什么要用这个耶利米呢？就是因为在这极大的困难、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灾难当中，极大的没有任何的盼望的里面，因为国家都已经亡，神说 no。这的描写这个痛苦在，好像这个祖宗啊，拉结就是死在坟墓。看到如今这样的光景，他都大哭，他都大哭。所以神在这段经文，马太我们要记载这段经文。回到这时候，耶路撒冷，这时候这个叙利王说，凡2岁以下，所以呢，他算的还蛮这个时间，他想大概2岁以下都包了，所以耶稣是跑不掉了。因为在2岁以下，可能他还没到2岁，不过起码就有一段时间，所以只要2岁以下都没问题。那第二，我讲一定要了解这个，当可以做这种事情吗？照解经要告诉我，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岂不是一个乡下， 基本上人口很少。如果以比例来讲，他们算了一下，真正的两岁以下的孩子大概不会超过20到30个。所以这边讲到不是所谓我们想的整成的这个孩子，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概会20到30，惨不惨？还是很惨的、啊，莫名其妙20到30，但是从那个 scale 来讲，那个这个不是，而且在当时这个状况，希律王连他的妻子，连他的妻子的兄弟，都因为争权的缘故，他可以把他杀掉的，所以杀个就是这20到30个孩子全杀掉，在当时不是一个什么叫做大新闻，不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绝对是犯罪的，但在当时弄的环境面，坦白说算不得什么。今天呢，你看看这个世界各地，你突然发现有些人去杀这个国家跟国家，最近也是个新闻出来，他跑到一个地方去杀的时候，一些军人把人家那个敌人的那个村庄那个妇人跟孩子，就不是杀一堆人的啊，听说还杀了蛮多的，500还是5000，我记不太得。你觉得你有感觉吗？甚至你会觉得为他们悲哀吗？如果你在一个罪恶的环境的当中被 condition 就被调减了这么久，开始你会失去感觉。最近我们听疫情，现在全世界疫情有到1000万人，死了有到，你听久就麻木了。我要讲在这个时候说，相对于当时的状况的麻木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杀人本身不对，杀2岁的孩子，你平时就你有什么理由杀他？而且这个理由是你的问题，只是说有个人说那个孩子会这样让我成为皇帝，你就气成这样子，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糟糕到一个程度。所以这个事情从某角度来讲，在当时的状况，当时在伯利恒，当时在加利利，包括当时的整个这个犹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大地等等，反正这些日子来，这些所谓做到困难，遇到这个灾难，真的这种事情发生就不是好，但发生又怎么样？所以马太就比大罪个带罪个，这种事情难道不严重吗？所以用拉结来做例子，一个已经死在已经躺在坟墓的祖先，听到今天他的这个所谓的后裔产生这样的光景，他都会翻财，在坟墓里面叫翻财喊啊，痛苦啊！一说这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不要以为在伯利恒死掉20、30个孩子，婴孩2岁以下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很严重的事情，很悲哀的事情。那怎么办呢？盼望又在于一个盼望。OK， 这是啊。这段经文最后我们来再看看第19节到23节，我想先把它结束了，我们来读一下19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希律
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OK， 这需要有点解释啊。第一个后面讲说有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怕真的叫应验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第一个旧约找不到这个记载，旧约没有这句。第二个呢，这边转到应验先知，这边解经家每个都 point out， 这边不是一个先知，不像以前啊耶利米啦，或者何西啊，这是讲众先知，就多一个 S。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有这么一个的观念， 但是这个观念并没有一句的话或是哪两句话把它讲得出来。 OK， 这是一个。我先讲，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在这个记载里面，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拿撒勒是主耶稣还没有生的时候，是他爸爸妈妈住的城。你读路加福音，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本就住在。 OK， 我们翻一下路加福音。OK， 我们读这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
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
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OK， 我们就到这里。只是跟他说，原来他们两个还没有生约瑟，不是生耶稣以前，约瑟跟玛利亚是在那个城里面长大。你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他们的老家。OK， 我再说耶路撒冷，他们就跑到伯利恒那去生，大概不远，很近的路。然后呢，生完以后就跑到南部的埃及去。接着他们回来，应该回到伯利恒也好，还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没有，他们就往北边跑，跑到加利利，跑到这个所谓的拿撒勒的地方。第一个是因为他们住的地方 ，OK， 这是比较熟悉一点，因为从怀有也不到伯利恒，也不到那个耶路撒冷，因为大那时候他们也知道这个的儿子接这个爸爸的，这个儿子跟爸爸没什么两样，也是非常糟糕的。都是争权，其实都跟钱，都跟权有关，所以他就不必要就回到来。但是为什么去到拿撒勒是他选这地方？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你看怎么看？这个人拿撒勒这个地方是北边的，是这个罗马的军队啊驻防一个重镇，等于说是一个军事的地方。啊，在加的这个还是不加的本身，还加的旁边是一个军事的地方，就军队在那里。哦，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那个地方犹太不住的，因为那是等于说跟常要跟外邦人呢、啊、要接触，这是很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他们认为是很脏的地方，是外邦的地方，因为犹太人不喜欢跟外邦人 mix 在一起。因为会沾染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不洁净，所以呢，每次所以犹太不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每次讲到这个叫做拉撒勒的时候，相对于讲到木匠的儿子，这个木匠这个儿子，这个是比较肯定的一个，因为他是很出色的木匠。如果讲到是拿撒勒的人的时候，这是一个藐视的话。既然这些是不洁净人。是军队又是欺负我们的人，在里面这个城市是他们在住，你为什么要住在那里？为什么不躲开他们，不要跟他分别为圣，跟他们 mix 在一起？所以呢，是你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讲是非常负面。所以讲到拿撒勒人的话，这是非常非常藐视的话，你要听得懂。所以当腓力遇见耶稣以后，他必须把他的兄弟叫什么？拿单业，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但他的兰博在树底下吗？他已经找到弥赛亚，拿单业说什么？出什么好人？要了解那句话的意思，一说在拿撒出来都应该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说啊没有读过书啊，社会基层的，基本上用好人这个字，出什么好人？如果这是外邦的地方，是这个所谓的这些人住在 里面人都军人，这些人干什么？是欺负我们的，又不洁净，又欺负我们的，那你去干什么？跟他们靠近干什么？所以讲到称为耶稣要称为纳撒人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件藐视的话。所以你要从新约圣经读的时候，你需要有个 understanding。当这人一听到耶稣是纳撒人，基本上整个的心态是完全错误。当然他们要去调查一下，耶稣不是生在拿撒勒，耶稣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但是他们称耶稣就是叫拉撒勒人，一说他在那边长大。这边讲到什么？讲到一件事情，原来在人这么痛苦的当中，有位弥赛亚，用摩西做代表，用耶利米讲的将来有位这么弥赛亚，这个人来是叫人律法帮助人，先做一件事改变人内心，神的律法不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这位弥赛亚是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这个弥赛亚是把人从痛苦里面拯救出来。但这位弥赛亚他的出身是非常的卑贱，如果他这时候没回到这个伯利，没要回到拉萨，可能就在回到伯利恒长大，或者进到耶路撒冷长大，可能后面大家对他的看法又不太一样。但是他因为从小两岁，说他两岁啊，就跑到拉萨去，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拉萨人。既然你在那边待这么久，父母本来在那边出生的，然后在那边待这么久，你们一定是跟这些外邦人有来往，甚至跟外邦，因为要得到外邦的好处，所以不仅被玷污了，而且成为像我这个外人来欺负我们。你怎么可以？你是以这个犹太人，你怎么可以欺负我们犹太人？一定是有出问，所以拉萨有什么好人呢？这位弥赛亚从出生开始就是被藐视，人很难改变。纵然他后面出来做传道，纵然路加福音还记载他成长过程一点的记载，人跟他。虽然人认为他的长成，神与人呢都喜欢他长成身量的，但是人总还不挪开那个拉撒人有什么好人。没有错，他好了，感谢主，他好了，赞美神，但是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救主？所以原来带出弥赛亚带一个事情，他改变的不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拯救们，他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改变我们这人，还是改变我们的心呢？所以改变我们心当中，你有认识他吗？你在对他认识清楚吗？而且他认识到清楚的关系，你跟他有个所谓的关系到程度，你可以感觉到吗？这叫你的 emotion。 我们在讲每一样事情都讲，每一样事情都要从关系来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再认我好，再怎么样讲，你觉得我好就好，但是能够 对你有帮助吗？都是从关系开始。所以呢，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觉得好，那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他做的事情，有些人就感觉到他所讲的是对。所以有人因为从这思想已经被更新，原来弥赛亚不是以前所说他出来这个轰轰烈烈的君王，然后就打个胜仗把罗马人都打掉了，然后就成立一个大国。不，他是做他弥赛亚没有错，跟摩西一样，跟将来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是做这个工作，但他出生是不要就所谓卑贱。你能够改变吗？你看呢，老我从来，然后还这种的思想来啊。如果我们的思想都不破碎不改变，你要接受一个他这个这弥赛亚，那是很难。不仅这样，如果是这样，你要有个印证呢、啊。所以 emotion 上也要看得见，所以真的你看得见摸得着会比较影响你的感觉。我再跟你讲这个榴莲多好吃，你不见得有听了别人讲，别人有人说很臭，有人等等等等、哦、完了以后有一天你吃以后，要你就恨他，你就恨他，要你就爱上他，这是 emotion 的问题。所以有些人真的有一个牧师跟我，他每次有人提到这个榴莲他就开始流口水，他说的OK， 这个就他的感觉。 最后他决定水果当中我同意水果王叫榴莲，但是你的意志人的决定，那叫一个不喜欢吃榴莲你才叫他承认水果榴莲是水果王，打死他还不肯承认。所以这些东西是跟一个人的他的整个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冲击的，是后面这个连拿但业都说从拉萨勒出来有什么好人，这个是寻找神的人，这代表整个的犹太那时候对拿这个拉萨勒的观念。没想到原来神要兴起的这位弥赛亚是从那边出来。这三样事情在这三个预言的里面。那当然回到这个字，这个字为什么他一定要用拿撒勒，解经还是要把解经要有个头有个尾拉去，但是很难解释。因为有人就说因为这个字拿撒勒的意思，这个字的本身，因为讲到先知啊，先知就会先找不到这句话，所以要把先知的话连在一起，就连在有两个东西。一个呢，因为拿撒勒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枝子的意思 branch， 那旧约里面有蛮多经文讲到枝子的，呵呵，以赛亚说等等，所以还是要把它连在一起。那另外一个有人就说不是一样，但拿撒勒、啊、更有个这个叫什么，像参孙一样生出来就发誓不剪头发啦，这个啊，拿细尔人，这个呢拿细尔连在，这是解经家试的要把这句话出于先应验先知话，要跟旧约连在一起，因为旧约没有这句话，所以就讲拿细尔人，可能就讲这个，那你可以做个参考就是，你说耶稣是个知识嘛啊，应该从圣经应该是。所带出来这个支子这个支派啊等啊，其实没有直接的，就拿些人也不是讲耶稣，不你还要把还连接着把它连接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 the whole point 是在这里，这个拿撒勒的城市是一个属耶稣成长的地方，是一个最不人家看重的地方，甚至认为是最糟糕的地方，一个好的犹太人不会跑到那边去住，然后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犹太人的救主，成为以色列的救主，然后成为世人的救主。所以后面路加先把这个马太先把这个的耶稣的出生讲得清楚。当然严格的说，耶稣以生他是在伯利恒生的，他过去是在耶路撒冷，不这时候这项原因他搬回到这个所谓的拉萨勒去，所以如果对耶稣不清楚，他就认为他是叫做这个人叫做拉萨勒人，一说这个是很糟糕的人，就像以前讲哥林多人 Corinthian 那个人，这是世界上除了罗马以外啊，不世界最糟，比罗马还糟糕，这里面的这个泛滥啊、情欲啊、拜偶像的人，哥林多是一个最糟糕的，叫做世界犯罪中心。甚至一个犹太的这个历史家也是解经啊，叫 Josephus 说一句话，这句话只是一个比喻。这个在哥林多流出来的下水道流出的树，那个水啊，下水道的水流到罗马，罗马都给它玷污了。那哥林多跟罗马差十万八千里，根本碰不上。不过是一个比喻。你就知道个人都多么糟糕。相同的讲到拉萨勒的时候，不是一个小城市，不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藐视的话，问题在这里，这么糟糕的一个城市怎么会出来一个救主呢？然后如果用到保罗的话，这么糟糕的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成为救主？保罗说遭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就让你知道你多么糟糕，因为不是他的糟糕，是他为你担当你的糟糕，你的。但是人最受不了，我们要谁帮助都这样这样的，都有很本领、很才，有这个才干啊，都有力量，怎么会用这个？所以每一个的整个的救恩是从人承认所谓的虚心开始，救恩永远是这么开始。如果你不倒空、不破碎，救恩是很难。所谓的在里面发生或成长，所以单单啊 就讲了三个应验先知的话。你不论啊，这个马太是怎么把这个三处经文抓过来，不然总要了解。我相信神的感动，不然你需要花点功夫去了解，为什么旧约圣经这么多话都不用，用这三处的这个话，他要带着这个叫做 theological value， 这是神学的价值。他可以用很多，但我们用这句话，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书讲耶稣的，如果讲耶稣生命有四个书卷，那马太他强调是什么，路加强调马可主要什么，甚至基本上马可是一个出来的，然后马太跟路加是参考马可的，而且还找了第三个资料，约翰福音比较是 independent， 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是叫对观福音，叫福类福音，这三个是对得来，还是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有不一样？就每个人的作者的重点不一样。那所以要问了，马太的重点用叫做神学话，叫做他的 theological value， 他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你读读的时候就发现了，真的，如果每个经文呢，你稍微用点功夫去做，你真是明白，越来越明白马太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得到是什么。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也继续啊，为我们在这个来思想马太福音而来祷告，啊，求神不是就听听啊，这个只是经文讲些什么，真的要让神的灵怎么感动马太，真的也感动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但是他是君王，他不仅是我们的 Savior， 他是我们的 King， 啊，我们相信我们一生在他手中。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更多认识他，我们更求主的灵真的能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认识他，让我们遇见他，让我们能够与这位拯救我们的神，这位弥赛亚能够面对面。每个人都在等弥赛亚，犹太还在等弥赛亚，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我们是遇见了弥赛亚，我们求神恩待。我们靠同圣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我们现在我们感谢赞美，现在上做拯救，就带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来。哦，神啊，带领我们，主啊，哦，主啊，我们是你的，是属于你的，我们叫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把你带进新的了，把我们在灵的深处赞美你的。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不仅一生投靠你，我们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把你的信箱打开，哦，让我们在地上日子传做每样事情都是为我们的王来做，都为主来做，好叫你的国能够早早的降临在这地，你的旨意彰显在这个地上，如同彰显在天上一样。我们把今天需要先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